弟兄姐妹平安。我记得我们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，是疫情之后我们第一次在户外举行这个户外的实体崇拜。那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尼希米记的第八章，讲题是兴奋与奋兴。那今天呢，是我们在疫情这段期间呢最后一次是预录我们的讲道，然后透过网路来聚会。从下个礼拜开始，我们就会每一周都有恢复实体的崇拜。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尼希米记的第九章，要跟大家分享怜悯的神与蒙恩的人。那虽然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实体聚会的时候，仍然会有这个网络的直播，会有 live streaming， 我们会一直做到九月底。但是仍然的鼓励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不是有特殊的原因，鼓励你可以回到大堂跟我们一同来崇拜。好像上个礼拜我们实体的崇拜的时候，莫菲老师他说实体的崇拜跟网络的崇拜有什么不同呢？就是更有温度，而且感觉有血有肉，更有临场感。弟兄姐妹聚在一起，真是好像更多的感受到圣灵的同在，上帝的恩惠浇灌在我们的中间。所以鼓励你从下个礼拜开始就回到大堂，跟众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。那我们先在主的面前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感谢你过去一年多让我们可以透过网路一起来敬拜你，来亲近你。主，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从下周开始，我们又可以每一个主日回到大堂一起来实体的崇拜。主，你是充满怜悯恩典的上帝，而我们是蒙你极大恩惠的百姓。主，愿你今天再一次对我们来说话。主，让我们更认识你的怜悯，也更相信我们是蒙恩的人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其中一个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上帝爱不爱我。如果呢，这个你认为上帝他喜欢我，他欣赏我啊，我对这个答案的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正面，是肯定的啊，那么我们的信仰生活就会充满了喜乐。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是否定的，哎呀，上帝好像是老是对我不满意啊，那我们的信仰反而会成为我们的重担，反而成为我们痛苦的来源。马丁路德他就曾经因为感觉到无法讨上帝的喜悦，所以他就充满了混乱，充满了痛苦，他内心充满了一种孤单跟绝望的感觉。所以他曾经说，他说我只是尘土，充满罪恶，要如何来面对那个圣洁者呢？如何能够面对那位圣洁的上帝？上帝爱不爱我这个问题包含了两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是关于上帝，上帝是怎样的上帝，他的个性怎么样，他喜欢发脾气还是他充满了慈爱。而这个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呢，是关于我们自己，就我有没有资格得到他的喜欢，我有没有资格得到他的爱。所以简单的说，就是他上帝好不好，以及我好不好。撒旦，总是对我们说上帝不好，不然就是对我们说呢，你不好，你不配。那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会看到上帝告诉我们，他是充满怜悯的好神，而我们呢是大蒙恩典的好命人。所以请你在荧幕前跟我一起说，上帝是好神，我是蒙恩的好命人。一起来说，上帝是好神，我是蒙恩的好命人。我们今天会看几段比较长的经文，所以你手边有圣经的话，我鼓励你可以拿出来，打开尼希米记的第九章，我们要一同来看这一章的经文。我们首先会看到这里，看到怜悯的神是不断的赐福给蒙恩的人。首先呢，他就是赐福给以色列人。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九章六到八节，你唯独你是耶和华，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，并天上的万象，地和地上的万物，海和海中所有的，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，天君也都敬拜你。 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，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，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。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，就与他立约，应许把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、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，且应验了你的话，因为你是公义的。好，这段经文这个谈到说，自从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拣选了亚伯拉罕，与他立约，要赐给他跟他的后裔这个满有上帝的祝福，赐福给他之后呢，上帝就开始不断不断的赐下丰盛的祝福给以色列人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上帝是如何来赐福以色列人的。好，前面谈到上帝拣选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，接下来看到上帝要建立这个亚伯拉罕的整个这个家族，整个的后裔。好，第九节到第十五节，里面说，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，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，你也得了名声，正如今日一样。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，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，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，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，如石头抛在大水中，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，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。你也降临在西乃山，从天上与他们说话，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、真实的律法、美好的条例与诫命，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，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、条例、律法，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，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，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经文里面谈到上帝是施行神迹奇事，把海分开，然后他们有云柱引导，有火柱照亮，上帝降临跟他们说话，上帝赐给他们这个律法，上帝从天上赐粮食这个充饥使磐石有水流出来解渴，所以上帝给他们物质的供应，上帝帮助他们有司法制度的建立，上帝塑造整个群体的品格，而且上帝对他们的前途有一个很清楚明确的引导。弟兄姐妹，上帝为什么对他们那么好啊？因为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，要把亚伯拉罕的后裔有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照顾。在以赛亚书49:15-16那里说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，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啊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。上帝因为跟亚伯拉罕立约，他就建立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甚至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跑去在旷野就拜金牛犊，就背逆神，神还是继续怜悯他们，继续供应他们的需要。我们来看16-25那里怎么说，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，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，不肯顺从，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，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，自立首领，要回他们为奴之地。但你是乐意饶恕人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慈爱的神，并不丢弃他们。他们虽然铸了一只牛犊，彼此说，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，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，你还是大施怜悯，在旷野不丢弃他们，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，人引导他们行路，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，人照亮他们当行的路。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，未尝不赐玛纳使他们糊口，并赐水解他们的渴。在旷野40年，你养育他们，他们就一无所缺，衣服没有穿破，脚也没有肿，并且你将列国之地造粪赐给他们，他们就得了西宏之地、西什本王之地和巴山王二之地。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，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，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地，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，就是迦南人，将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，让他们任意而待。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、肥美的地土、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、凿成的水井、葡萄园、橄榄园，并许多果木树。 他们就吃而得饱，身体肥胖，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。这段经文讲到上帝大施怜悯，上帝总不丢弃他们，也不离开他们，上帝仍然引导，上帝仍然光照，上帝仍然赐良善的灵来教训他们，上帝仍然赐玛纳糊口，赐水解渴，让他们一无所缺，赐地为业给他们，然后赐子孙多如天上的星。所以我们看见上帝不轻易发怒，上帝即使在怒气当中仍然施怜悯。对于这个立约的百姓呢，他就是有丰盛的慈爱跟怜悯，很像一个有钱的商人啊，跟一个乞丐合伙做生意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有钱的商人就对外宣称说呢，我们不是有限公司啊，我们不是股份有限公司，我们是合伙啊。意思就是说，我对这个乞丐不是负那个有限责任啊，我对这个乞丐呢是负无限的责任啊，我会承担他所有的责任。上帝对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子，承担所有的责任。因为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，所以神呢他就应许以色列百姓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说什么呢？以赛亚书54章17节呢，第十节那里说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，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。哎，我们看到这里实在要说，我们的上帝真是怜悯以色列百姓的上帝，而这些以色列民呢真的是蒙恩的人啊。很可惜他们不懂得感恩，他们不懂得惜福啊。他们呢，这个我们看尼希米记9章35节说，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，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，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。他们蒙恩却不感恩，也不惜福。然后我们在接下来的26节到31节可以看到上帝怎么样的对待他们。26节开始，然而他们不顺从，竟背叛你，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，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，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，磨难他们。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，你就从天上垂听，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那拯救者，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。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，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，使仇敌辖制他们。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，你仍从天上垂听，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，又警戒他们，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。他们却行事狂傲，不听从你的诫命，干犯你的典章。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着。他们扭转肩头，硬着颈项，不肯听从。但你多年宽容他们，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警戒他们，他们仍不听从，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。然而你大发怜悯，不全然灭绝他们，也不丢弃他们，因为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神虽然不轻易发怒，但是不代表他不会发怒哦。神虽然满有怜爱，但是他仍然会施行管教。可是他在管教的时候，仍然以怜悯为念。所以经文说到呢，他们上帝是垂听他们的哀求，上帝是屡次拯救他们，上帝是多年的宽容他们，上帝不灭绝不丢弃。神对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子不离不弃。他说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是我的百姓，这个是我的子民。30篇第5节那里说，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神对以色列百姓说，我离弃你不过片时，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。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，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，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。弟兄姐妹，以色列百姓为什么这么蒙恩呢？神为什么对以色列人这么好？他们一再的悖逆，一再的犯罪，一再的偏离，上帝管教、管教、容忍、宽容，他们回转，上帝就再接纳，但他们又背离，但是上帝还是不会弃绝他们。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子对他们那么好？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是约民啊，约中的子民，约中的百姓，他们是跟神立约的人民， 神跟他们说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所以这一群以色列百姓，他们是蒙恩的人。今天神也是这样子赐福给基督徒，甚至赐更大的福。在约翰福音20章17节，那里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要玛利亚转达给他的门徒一个消息。在这个约翰福音20章17节那里说，去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如今耶和华上帝也是我们的神，因为我们跟上帝立约了，在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愿意接受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愿意祈求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跟污秽的时候，我们弟兄姐妹，你跟我所有的基督徒，我们也成为约民，我们也成为跟上帝立约的子民，我们呢也成为上帝宝贝的儿女，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人。所以无论你曾经犯过什么样严重的罪，甚至你是信主了之后你还做了很糟糕的事，今天你只要你真心悔改归向主，你只要真心的呼求神，神仍然垂听，神仍然会按着他的怜悯来施行拯救。就好像以色列百姓的经历，也像大卫王他个人的经验，他虽然犯了奸淫，犯了谋杀，可是他向上帝认罪悔改之后，他可以说呢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杀人谋杀奸淫这么严重的罪，他为什么可以仍然说会有一生一世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还可以呢这个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神跟他立约。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呢也跟怜悯的神立约了，神他为我们承担无限的责任，他让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，把我们的罪孽全然的洗净，为我们的罪所该偿付的代价，耶稣为我们全然的承担。所以我们真是一个罪得着赦免的人了。所以好不好，请你跟你自己说，我的罪已经得着赦免。上帝对以色列百姓不离不弃，同样上帝也不会丢弃基督徒的。罗马书8章38到39节那里说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所以我们的一生都会蒙受上帝的慈爱直到永恒啊，好不好？你再一次对你的内心说，我是蒙恩的人。你要相信你是蒙恩的人。加拉太书3章29节那里说，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神当初怎么样恩待以色列人，神是会更加加倍的恩待我们这些新以色列人，因着信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真以色列人，我们也会承受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，承受亚伯拉罕的产业啊。加拉太书3章9节说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蒙福，一同得福。所以我们是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的，而且我们比旧约的以色列百姓得着的福气更大更多更甚。有哪一些祝福呢？首先在旧约我们刚刚看到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其实是领受了写在石板上的律法，神将律法戒律典章赐给他们，然后神赐下良善的灵来教训他们，9章20节，而且神用他的灵借着众先知来劝诫他们，9章30节，只是他们就不肯听从。而我们新约的以色列百姓，新以色列人，我们跟他们不一样，我们是更进一步的领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不是石板上，是心板上。旧约耶利米书有预言，到新约希伯来书说这个已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了。我们来看经文，那里说，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神将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，使我们可以从心里面顺服神的话，并且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加添力量给我们，可以胜过那个肉体上面性格上面的软弱，使我们可以行出神的话来。所以好不好，你跟我一起蛮有信心的来宣告说，靠着圣灵的大能，我可以活出耶稣的生命。这个是神给我们新约的百姓一个极大的祝福。其次呢，在旧约我们看到神他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施行神迹奇事，分开红海来拯救他们，而神也在新约里面同样的在教会里面施行奇妙的神迹，以至于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五到七节那里说，他说，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，是因你们行律法呢，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？正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，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神也在教会当中施行异能。弟兄姐妹，在旧约圣经，在神怎么样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施行神迹奇事，如今神在我们的中间仍然会施行神迹奇事来帮助我们，来拯救我们。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，讲到有一个姐妹，她因为意外她需要动手术，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哦，她的保险这个没有给付这个部分。我们知道如果在美国你生病你住院你手术，如果保险不赔，那个是不得了的哦。那他呢就欠了这个医院哦这个$27,000。好，这个医院呢帮他有规划一个偿还的计划，没有让他一下子全部还了，就是让他每一个月偿还一部分。可是这个对他来说还是沉重的负担，因为他是一个单亲妈妈，所以任何一项这个额外的支出哦，对他来说都会是这个很沉重的一个负担的。可是他没有因此就气馁或者就抱怨，他没有埋怨医院啊对他这么的残忍，相反的，他是保持着信心跟期望，他相信呢神是怜悯的神，而他是蒙恩的人。就后来呢，就在圣诞节之前呢，有一天他就收到一封医院寄来的信，不是账单，那个信大意大概是四个意思。他说呢，哎呀，我们医院每一年我们都会选择一些家庭为他们做一些特别的事情，而今年呢我们选中了你们家啊，我们要通知你，你所积欠的$27,000的款项已经取消，而且连同你之前已经偿付的部分我们也会一并寄还给你啊。弟兄姐妹，哈利路亚，神到如今仍然施行神迹奇事，要帮助拯救我们。所以在经济上面陷入困境的弟兄姐妹，特别过去这一年多的疫情，可能你家里面的经济财务的状况受到很大的打击，弟兄姐妹，上帝也会在财务上面来祝福你。以色列人他们不光是这个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一无所缺啊，天上赐马拿下来，磐石当中啊，沙漠里面旷野没有水，磐石出水供应他们的需要，而且神更是进一步的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流奶与蜜的应许地，让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，让他们得到肥美的土地，让他们得到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，他们享受了物质的丰富。上帝如今也把这样的恩典赏赐给我们。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那里说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怜悯的神他不是定义要他的儿女在贫穷下受苦，他乃是希望我们可以倚靠他而领受到富足。神当初怎么样拣选亚伯拉罕跟他立约，神如今同样在万人当中拣选了你跟我，要让我们成为蒙恩的人，以至于在以弗所书一章第四节保罗说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四节，被神所爱的弟兄啊，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蒙拣选成为祝福的人，成为蒙恩的人。请容我再一次的对你来说， 也请你要凭着信心来接受，你被神拣选成为蒙恩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讲到这里，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，哎呀，牧师今天怎么一直要我们宣告，一直要我们呼口号，好像要帮我们洗脑啊？某个程度来说啊，的确是啊，因为我们过往呢被撒旦洗脑，我们被这个世界洗脑，我们被环境洗脑，我们的内心，我们的心思意念其实是需要被更新变化，要被洗一下，要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面，不是建立在撒旦的谎言上，不是建立在我们个人的经验上，甚至不是建立在我们看到好像所谓的客观环境上。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建立在神永恒不改变的话语上面，我们要打从心里面相信神是怜悯的神，而我是蒙恩的人，我是蒙神拣选赐福的人。但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基督徒不会遇到困难，生命从此呢就一帆风顺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即使遇到困难，我们仍然有信心上帝必定会怜悯我们，上帝必定会赐恩给我们。诗篇二十五篇十五节，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，因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。为什么要拉出来？代表有陷下去嘛。所以我们还是会遇到困难，还是会遇到网罗，但是呢，神会把我们救出来。我们的眼目仰望他，相信他是怜悯的神，会施恩拯救我们。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五节，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，耶和华必施恩给他。就好像尼希米时代的那些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呢就纪念过往上帝的恩典跟怜悯，我们刚刚读了好大一段经文，对不对？就他们就纪念过往上帝怎么样的恩待他们，怎么样的赐恩给他们，但是他们也同时想到如今哦，就在尼希米那个时代，他们还是在外邦的统治下面做奴仆，他们田里的出产大半要归给别人，要纳税的，所以他们怎么做呢？他们不是说你看我那么惨，一定是神不好，一定呢是因为神很残忍，一定是因为神没有原谅我们，一定是因为神不要再祝福我们。他们不是这么说，他们也不是说哎呀，一定是我们的罪孽太大了，所以呢无法被饶恕，所以我们才会遇到这么惨的状况。哦，不是这样子哦。他们呢是相信神是怜悯的神，他们仍然相信他们自己是蒙恩的人，所以他们就与神重新的立约，他们就决定说他们要来仰望耶和华，他们决定他们要来尊荣这位怜悯的神，他们决定他们要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优先，他们要继续等候神来施恩，他们怀着盼望来期待主的怜悯。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是看到这个怜悯的神必定是施恩给蒙恩的人，而我们这边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回应是看到这个蒙恩的人呢，他们在困境当中，他们仍然遵从这个怜悯的神，而且盼望从这个怜悯的神那里得着更多的怜悯。我们看三十六到三十八节，那里说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，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地并美物之地，看啊，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，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，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，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，我们遭了大难。因这一切事，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，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。他们遭大难，他们就回头仰望这位怜悯的上帝。后来在第十章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，在第十章他们开始，我们看到他们呢就建立那个侍奉神的家庭啊，他们遵守安息日，分别时间出来敬拜神，他们不让这个工作影响他们跟神的关系，他们开始奉献，他们顾念神的家，顾念神的殿，顾念在殿里面服侍的这些祭司利未人啊，所以他们开始这个过着一种遵从神的生活方式，他们相信神一定会怜悯，一定会祝福他们。有一句英文哦，就形容现代人的生活，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呢， We worship our work, play at our worship, but work on our play。 好，翻成中文就是说，我们崇拜我们的工作，我们把工作当成了我们的偶像， 而我们在真正的崇拜事情上面，在崇拜上帝上面呢，我们就马虎了事，甚至好像当成游戏嬉戏一般的很轻松随便的来做。但是我们却很认真努力的要改善我们的玩乐的形式。所以 we worship our work, play at our worship, but work on our play。那好不好？让我们改写这三句话，不要让这三句话成我们好像生活的一种写照。我们生活的一种描述，我们改写它，盼望我们国语堂每一个弟兄姐妹，盼望每一位蒙神的恩典的神的儿女，我们改写这句话成为我们的生命写照，就是呢 We work on our worship and play at our work and worship before we play。 我们不断的改善我们崇拜敬拜的一个态度，我们抱着喜乐兴奋的态度来工作，而且我们总是把敬拜侍奉神放着比度假娱乐更优先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正经历经济上面的、家庭上的、工作上的、学业上的、人际上的各式各样的死因幽谷，不要相信撒旦的谎言，说一定是上帝不好或者是因为你不好，不要相信这个谎言。要调整我们自己的生活，以神为优先，然后我们等待上帝的怜悯降临，我们坚定的相信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。如果你的生活不蒙福，如果你努力的成果最后都归给了别人，你好像过着奴仆般的生活，如同尼希米时代的以色列百姓，你现在就可以仰望神，而且宣告说，上帝啊，我知道你是充满怜悯的上帝，上帝，我知道你应许要赐给我很多的恩惠，我是一个蒙恩的人，我不在乎情况看起来多么的恶劣，我不管我自己的感受是有多么的糟，我知道你是充满怜悯慈爱的上帝，你的恩惠会翻转这一切，然后你就继续过着尊主为大的生活，侍奉敬拜委身奉献，存着一个感恩的心，相信美好的事情会临到你的身上。如果你在主的身上持续抱着盼望，上帝的恩典终究会来到。虽然你的眼睛没有看到任何的迹象，你耳朵也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，你手里好像也抓不住任何的凭据，但是呢，你有神的话，只要你继续的抱持的希望，仰望上帝的信实跟怜悯，上帝的恩惠一定会临到你的身上，因为他是怜悯的神，而你是蒙恩的人。不要失望，不要放弃，不要灰心丧胆，要坚定的相信期待，并且带着信心来宣告。当上帝的恩典临到你，一切都会改观。诗篇130篇第十节那里说，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神是怜悯的神，而我们是与他立约蒙恩的人。千万千万要记得，上帝应许要赐恩惠给你。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，他们屡次的悖逆远离你，因此也经过到很多的磨难以及你的管教，但是你总不丢弃他们。当他们回转归向你的时候，主，你仍然的赐恩给他们。主，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以及在荧幕前的众肢体众基督徒们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回转归向你。不管我们现在遇到何等大的困难，何等多的挑战，何等大的那种压力，觉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突破，觉得好像没有路了，主，但是我们回转归向你，我们相信你是怜悯的神，我们相信你已经拣选我们，要赐恩典给我们，是丰盛的恩典，是身心灵全面的恩典。主，让我们紧紧的仰望你，继续坚定的来跟随你。主啊，直到我们领受你那丰富的赏赐。谢谢你，你的救恩没有穷尽，我们赞美你的恩典，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